华五千年，魏便利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马可波罗，
蒙古人凭住勇悍的骑兵，建立了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帝国。后来由于蒙古贵族内部的矛盾，帝国分裂，分为统治大漠南北蒙古本部和中国高丽吐蕃的元朝，统治钦察草原和俄罗斯的钦察汗国，统治中亚的察合台汗国，和统治波斯阿拉伯的伊尔汗国。另外还有控制阿尔泰山以西伊犁河流域一带的窝阔台汗国。蒙古帝国虽然分裂，但是各国的交通除了间中受到内战骚扰之外，平时都保持畅通无阻。而且蒙古黑汗，亦即是元朝皇帝，为了方便传达命令，各汗国的贵族为了从中原的风邑输送财物，所以沿着所有重要交通路线设立驿站，向蒙古官员和使者供应住宿、饮食和马匹。驿站又称为站戚，原本是蒙古话，意思是路上停留休息的地方，后来被汉人借用，演变成为今日的车站、中途站等等词汇。蒙古政府又会指定几家百姓管理一个驿站，称为站户。站户身份是世袭的，他们地位低微，工作繁重，责任重大，尤其是荒凉地区的站户更加是苦不堪言。而这些处于社会低下层的站户，对维持蒙古帝国境内的交通就作出巨大的贡献。当时一般商人只要得到元朝或者各汗国官府的批准，凭住官府发给的公文，可以在道路上往来无阻，亦都可以在驿站投宿。所以驿站的设立对元朝和西方各国的贸易和文化交流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在元朝，有数以百万计西域人来到中国，他们有些做官，有些当兵，亦都有不少人在中原经商。他们得到蒙古统治者信任，协助蒙古人统治中原汉人，所以政治社会地位仅次于蒙古人。由于他们种族繁多，元朝政府将他们归类为色目人。元世祖至元十几年左右，有几个来历比较特别的色目人来到中原，他们一行三人，即是尼古拉波罗和马窦波罗兄弟，还有尼古拉的仔马可波罗。尼古拉和马窦是欧洲威尼斯人，他们一向在君士坦丁堡经商，曾经到过钦察汗国的首府萨莱城，对蒙古帝国的情况有所认识。至元二年左右，尼古拉兄弟曾经去到元朝的上都开平府谒见元世祖，后来奉元世祖之命送信去罗马给天主教教宗，请教宗派一些熟知教义、擅长辩论的僧侣去元朝，和其他宗教的僧侣、道士切磋学术。尼古拉兄弟回到去威尼斯的时候，知道教宗克里门特四世已经死了，新教宗还未选出。几年之后，新教宗格力哥里十世登位。格力哥里十世原本是耶路撒冷城的主教，他一直希望与蒙古修好，而且他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听闻尼古拉曾经替蒙古黑汗传递国书，于是委托尼古拉兄弟替他送信去元朝。至元八年，亦即是公元1271年夏天，尼古拉、马窦兄弟带埋尼古拉的仔马可由罗马出发去元朝。 同行的还有两位教宗的侍者。当时马可只有17岁。当他们去到亚美尼亚地方，听闻埃及的回教军队准备攻打亚美尼亚，教宗的侍者不敢再前进，而尼古拉兄弟和马可就不畏艰难继续东行。3年之后，他们几经辛苦到了上都开平府附近。
这位朋友，请问有没有地方住宿啊？
哦，你们三位旅客是吗？
是。
有，这里刚好还有一间客房啊。
是吗？啊，这就太好了。
哎，你们跟我来啊。
哦，马豆、马可，我们带齐行李入去驿站休息。
好啊，好啊。
啊，三位旅客，你们好像不是回回人，又不像波斯人，你们究竟由哪个地方来的？
我哋系由欧罗巴地方嘅威尼斯城嚟嘅。
欧罗巴威尼斯城喺边度嚟噶？
你未听过咧？
未啊！
威尼斯城喺钦察嘅西面，我哋足足行咗3年先嚟到呢度嘅。
3年啊？嗯，真唔真噶？后生仔唔好讲大话噃。
信不信由你啊。嗯、
朋友，佢系我个仔马河。他没有骗你的，我们的确行了3年，只不过我们途经钦察的时候遇上钦察和波斯发生战争，行程受到阻延、
哦、
后来又因为海都大王禁止西域商人过境，所以我们被迫绕道为逆而国，经过敦煌，然后来到漠北，我们几经转折，所以咪行咗3年咯。
哦，原来系咁。
系就算太平无事，都要1年行程噶。
啊，你哋由咁远嘅地方嚟漠北，究竟系为咗咩事啊？
我哋系奉咗西方十字教教主嘅旨意，送国书嚟俾大蒙古黑汗。
真唔真噶？
我哋听闻中原地方富庶。我哋仲希望黑汗准我哋喺中原做生意啊！
嗯、啊，你想朝见黑汗？
哦，系啊，系 啊,
啊！啊，你哋几个真系糊涂啦、
啊！
黑汗已经迁都去咗中原，啊、你哋仲嚟漠北？
咩话、
啊？
黑汗已经迁都？
阿爹啊，马豆二叔啊，大都不愧是大蒙古的都城、啊、你们看看，不单止街道宽阔整齐，而且两旁的店铺都堆满货物、啊、真是繁荣了。
是啊，这里的丝绸和瓷器精美很多、
啊、大都的建筑物也都非常宏伟啊。
是啊，不怪得人人都说中原地方是人间天堂啦、啊！如果我哋能够长期住在呢度，咁就太好了。
阿马可啊，前几日我先打听过，蒙古的贵人咧，好中意聘请西域人替佢哋管理财产噶。如果做得好啊，仲可以推荐去朝廷做官添噃。
哦，喂，系咁，我哋可以想办法结识一啲蒙古贵人啦。
咁都好。我哋留喺中原创立一番事业，点都好过翻去威尼斯俾亲戚睇笑啊！好，去揾一啲为厄儿朋友商量一下先。 大哥马可，我探听到啊，黑汗准备派翼黑迷失大人出使爪哇国，需要招聘大批嘅熟悉经商嘅随行人员。我哋嘅机会嚟啦！
翼黑迷失系咩人嚟噶？爪哇国又系咩地方啊？
听见话咧，翼黑迷失系威厄尔人，佢替黑汗打理海舶，经常就放羊出海，赚咗好多钱，所以深受黑汗信任。今次佢奉命出使嘅爪哇咧，听闻系喺大海南边万几里，嗰度不止出产黄金宝石，仲盛产胡椒同埋各种香料，系一处遍地宝物嘅地方啊！
唉，系咁啊，真系好啦！我哋一定要设法参加翼黑迷失嘅航海，咁唔单止可以增广见闻，仲有机会赚翻一笔添啊！马头二叔，我翻嚟啦。
马可，你翻嚟啦？
系啊。
马可啊，你呢次又去过咩地方啊？
哦，呢几年我跟随翼黑迷失大人去过唔少地方噶啦，啱啱由云南翻嚟啫嘛。
云南？
系啊，云南喺中原嘅西南方，嗰度天气和暖，但系到处都系山岭，而且有唔少野蛮人添啊。
野蛮人？
系啊。好似云南嘅最南面有一个叫做金齿国，嗰度嘅百姓啊，好中意用黄金嚟镶牙噶，所以笑起上嚟啊，满口金光嘅、啊。
真嘅，
真系嘅。
金齿国王一早啊归附咗蒙古噶啦噃，但系金齿南面呢就有一个叫做缅甸国，经常都出兵侵犯嘅。黑汗呢就派皇孙雅孙帖木儿大王领兵讨伐缅甸。我亦都跟随大军去过缅甸噶啦，但系冇法子将呢个小国臣服，被迫退兵啦。
喂，点解啊？系咯，蒙古兵天下无敌，竟然连一个小国缅甸都打唔过？
哎呀，二叔，你唔知咁多噶啦。缅甸国四周围都系深山密林，蒙古大军啊经常都迷失路嘅，而且天气炎热。士兵多数都染咗一种叫做疟疾嘅病嘅，咁缅甸王啊趁住蒙古兵软弱无力，亲自指挥大将进攻，将蒙古大军杀到冇办法招架。
怪不得啦，
唉，估唔到横行天下嘅蒙古骑兵都会败喺一个小国手上啊！
啊系啦，马可，呢几年嚟你去过咁多地方，见闻一定唔少啦。
是啊，我除了去过云南之外呢，还去过四川啦、陕西啦、还去过太原府和济南府添啊。可惜一直都未有机会去蛮子的地方。
听闻话呢，蛮子地方还繁荣过中原，是不是啊？
是啊，蛮子地方的扬州、平江和杭州都是天下闻名的大城市。仲有沿海嘅辣同城，听讲系天下第一大港，我哋应该去见识下噶。
系啊，系啊。
啊，翼黑迷失大人准备派人去扬州收税啊！如果能够派我去扬州咧，我就可以同两位顺路游览万子嘅地方啦。
好啊，好啊，
咁就好啦。
Thank you.
我哋终于都嚟到杭州城啦。
杭州果然繁荣啊！你睇下，街道两旁都系商店，食嘅、着嘅，乜都有啊！
唔怪得人人都话杭州真系人间嘅天堂啦、
啊。
几位客官系唔系想坐船游览西湖啊？
游览西湖，
西湖系行在嘅著名风景，天下闻名噶。如果你哋想尽情欣赏西湖八景，可以租我哋嘅船，船上面有神酒美人，包保你哋满意噶。
好妒忌，我哋呢次真系不枉此行
啊！
我哋离开家乡威尼斯已经二十几年啦，我老啦，希望喺有生之年可以翻到家乡。
系，我哋应该翻去，
但系旅途太艰难啦。
唉，我听闻伊尔汗派咗使者嚟大都。请求黑汗赏赐一位王妃俾佢，黑汗已经答应咗啦，打算派翼黑迷失大人护送王妃去波斯。我哋可以请求翼黑迷失大人准我哋随船返国啊！
系咁就真系好啦。
世祖至元二十九年，亦即系公元1292年夏天，马可波罗同埋佢嘅父亲尼古勒、叔父马窦，跟随护送伊尔汗国王妃嘅船队前往波斯，然后辗转翻到去阔别26年嘅家乡威尼斯。佢哋向家乡嘅亲友讲述喺东方嘅经历，宣扬中国嘅繁荣富庶景象。但是没有人相信。几年之后，威尼斯和另外一个意大利城邦热拿亚开战，马可波罗参军被敌人俘虏，他在监狱里面将东方的所见所闻撰写成书，即是后世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后来他被释放之后继续经商，到70岁的时候病死。在这里我哋略为介绍下《马可波罗游记》呢本书。马可撰写游记嘅时候，欧洲人仲未懂得印刷术，所以需要手抄流传。而欧洲各国语文众多，经过多次传抄翻译之后，不同版本少不免略有出入。现代通行嘅英文版本有正文4卷，再加序言1卷。序言是讲述马可跟随父亲、叔父到东方游历的原因和经过。内文第1卷分为61章，描述他们在中东、波斯、中亚地区和漠北蒙古本部的见闻，叙述到他们抵达上都为止。第2卷分为82章，描述忽必烈黑汗的宫廷、禁卫军队、官府、蒙古贵族等等情况，又详细讲述大都的市容、商业盛况、百姓生活、节日气氛等等，又有大量篇幅描述西安、开封、成都、扬州、淮安、镇江、苏州、杭州、泉州等城市的繁荣景象，并且介绍大运河的交通。第3卷分为40章， 讲述日本同埋南洋、西洋各国，例如爪哇、石兰、印度、亚丁、弗里姆斯等地方嘅情况。第四卷分为34章，讲述蒙古诸王之间嘅矛盾同埋争执，对元朝统治之下嘅中国同埋亚洲地区嘅民间情况作出简明嘅描述。佢盛赞中国繁荣富庶、文化优越，令到当时处于黑暗时代晚期嘅欧洲人耳目一新。不过游记里面亦有夸张失实嘅地方，例如马可波罗强调自己喺元朝朝廷里面嘅地位，似乎忽必烈对佢特别信任，又自称参加围攻襄阳嘅战役，教蒙古兵制造大炮，又自称曾经做过3年扬州行政长官等等，呢啲都系吹嘘嘅。因为马可到达中国嘅时候，襄阳城已经被蒙古兵攻陷2年有多，所以马可冇可能参加围攻襄阳嘅战役。另外，元朝人所编嘅《扬州方志》完全冇提及马可，所以马可自称做过3年扬州行政长官，好值得怀疑。而且马可嘅游记里面有关扬州嘅描述，偏偏又错漏最多嘅。事实上，只要我哋翻阅一下马可波罗游记，我哋就可以发现马可系唔懂得汉语嘅。佢对元朝嘅官制又唔熟悉，同佢交往嘅人多数系蒙古低级士兵或者色目商人，所以游记里面充满当时社会低下层常用嘅名词，例如叫中原做黑丹，叫江南人做蛮子等等。他对元朝上层社会的情况了解不多，对汉人士大夫可以说完全没有提及。马可特别留意各地的商业，例如市面的繁荣情况、商品的种类、流通的货币和民间的风俗、宗教等等。但是无论如何，马可波罗将中国的情况介绍给欧洲人，在几百年之后引起欧洲人对东方的兴趣，促进了欧洲航海事业的发展。有一些欧洲历史学家以为马可波罗即是奉元世祖之命负责审查阿合马被刺杀事件的枢密副使，后来官拜中书丞相的大臣勃罗。其实原史已经清楚记载，勃罗是出自蒙古可烈真氏，年轻的时候曾经入国子学读书，成为忽必烈重要汉人谋士张德辉的学生，所以勃罗深受汉人文化熏陶，根本和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完全无关的。有一些电影或者小说将马可波罗翻译为马可勃罗，和史学界的惯常译法马可波罗是略有差异的。
中华五千年之马可波罗是由林有荣、曾永强、李嘉仁、叶世雄和罗嘉玲这么多位联合播演的。